好，我们接着上，翻到第九页，最后一行。学习佛法，在佛法里面呢，在佛法中，从信仰到证悟，有解行的修学过程。解呢，什么是解？解就是了解，行呢就是实行。翻过来，佛法的解行有无量无边。现在呢，请举出扼要的两点加以解说。为什么只说两点？从比较粗啊，比较表层的话，可以说哈，应该是他是为了呼应这一章啊，为了呼应学佛的根本意趣啊。为什么呢？啊，从两点可以知道，就是说，第一，人呢，在这个世界呢，是一个主动的地位嘛，对不对？那么这个世间它的法则为何呢？这个世间的法则是固定的吗？还是不断的生灭相续呢？对嘛？啊，因为假如是固定的，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做改变了嘛。那么生灭相续，我们才有办法去改变嘛。啊，不仅自己可以改变，这个世界也可以改变嘛。第二点就是说，我们有动力，啊，觉得可以改变，可以靠自己来改变嘛，才会向上。那么最上是什么？成佛嘛，啊，佛是发菩提愿嘛，啊，想要成佛嘛，要敬畏来去救一切众生嘛。那为什么？为什么不要自力就好？啊，所以以下导师呢，就用这个解门，这解门呢，啊，从这里呢举出两点，啊，这个是粗一点的意思啦，啊，表层的意思啦。那么深一层的意思，等一下再解释。先说理解的方面，哦，第一个，生灭相续和自他增上。生灭相续呢，第一段是指从一起的生命之中来解释的，哦，就是说明我们的生命，哦，是生灭无常，延续不断的，也就是诸行无常意嘛。哦，那什么是诸行无常呢？行代表什么？有为法嘛，啊，就是指事相，啊，我们所见闻觉知的这一切，啊，也是我们身口意，哦，活动的这一切。啊，那无常呢？无常是指什么？啊，无常就是指没有永恒啊，会变化的。啊，常是指不变的，那么无常就是没有永恒的嘛。啊，那么诸行无常的意思就是说一切的有为法。见闻觉知的这一切都是有生灭相续的，乃至包括我们的生命。好，这个呢，人呢，从小孩到了老，无时无刻都不在演变之中。虽然是不断的变化，厚厚不同，浅浅，但是呢，它却是永远的相续着，还有它个体的连续性，就好像这个灯光嘛。好，灯光你要是知道的话，它是不断的闪的嘛。好，但是前一个灯光代表后一个灯光吗？不是嘛，可是它却是不断的连续的。再说一个比较简单的比喻，我们照镜子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自己变了？你从年轻每天照是不觉得的啊。但是你相片拿出来的感觉就差很多，差很多。我也很瘦过，我也曾经很年轻很瘦过。所以从这里可以，从这个我们照镜子啊，啊，当中就可以理解，其实我们是生命不断的变化。从科学的角度来讲，我们的细胞是不断的在死，不断的在生。所以前一秒、前一刹那的那个生命，啊，这个身体不是跟后一刹那的身体有没有一样？不一样，但是它却是有一个连续性，对不对？就好像这个蚂蚁，有没有看过那个蚂蚁 蚂蚁搬家还是什么，你远远的看它好像是一条线嘛，对不对？但是你总经理看，其实它是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的连续起来。那我们的生命啊，我们的身体也是像这样子啊，不断的连续着，但是呢它却是没有一个真实的常人的不变的。好，那么再把这个范围啊，把这个诸行无常把它扩大它的范围，不要局限在一起的生命的话，你把它扩大，这一生的生命结束了之后呢，新的生命又跟着来了，所以并不是死了就没了就完了，所以未来呢不是结局，它只是一个过程。就好像这个今天晚上睡觉，那么一夜过去了，明早再起来一样。那么知道了这个道理，才能够肯定这个业果不灭的道理。从接下来导师又开始比喻，导师都会用譬喻的来让我们比较理解，理解为什么是生灭相续，也是在解释这个业果不灭。就是说像一个人他将来的事业啊，他的成功或是失败，要从他过去在家庭和学校之中有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嘛，对不对？好，所以成功和失败是果嘛，但是他在学校的教育的过程是什么？是他的因嘛。好，所以是果从因生嘛。好，然后呢，年轻的时候又好像说，年轻的时候假如你不肯努力，你不学一个技能，不能认真的工作，那么年纪大的时候就要成问题了。那么年轻是什么？年轻是因嘛。那么年老，年轻是因，你年轻学习的是因，那么你年老的是你的结果嘛。说一因有果嘛。就是然后这个简单的原理你把它推广起来呢，就可以显示出，假如你今生不能做一个好人，不能积极功德，那么你来生的果报就不堪设想。其实这里是这样的，导师他就是从一个果从因生，或者是一因有果，前后这样子才能说服别人，前后做举例来做一个论证，从年轻到老，或者是从老的结局知道说年轻是怎么样子，你要一因有果，果从因生，这样不断的比较论证，这样才有说服力。或者从现在到未来，未来到现在，这样子。所以换句话说呢，假如要想这个下一期的生命比这一期的生命更好、更聪明、更幸福，那么这一生就要好好的做。因为呢，这个前后相续、生灭无常的意生灭无常的这个道理。这个法则可以使令我们努力向上，向善的目标而行。这个无常，无常在这里的方面，在这一段文导师是做一个鼓励的作用。为什么呢？假如世间是常，我们提不起一个动力。我有一回到那个监狱，到监狱去，然后人家带我一起进去，然后在跟他们就是聊天的过程中，我对面坐一个人，他说这个法师，我觉得我的人生啊没有意义。我问他说你是怎么了？他不说他怎么了。我说你还要关多久？他说他不敢想象，一二十年起跳了就对了。好，他说他看不到他人生的未来。为什么？因为他落在常见里面了。他假如有这种无常的概念，有无常的概念，他就知道说，其实总是会有结束的一天嘛。你要有这个概念的话，你才有一个动力嘛。当然在那个过程当中是很苦嘛，可是你要是有这种概念的话，他会带领我们走过这个困难，是不是？ 所以你要从生灭相续当中去知道无常，从无常呢，使令我们将来遇到挫折的时候，好，会告诉自己说，没啦，那些鬼啦，啊，无缘故事，衰嘛无衰才鬼啦，啊，三年级温和派教育嘛，哈，但是这是传统的话，其实不是这样，就是你知道无常嘛，啊，就是我们现在的果报是由过去所创造的，但是呢，它绝对不会永远是这样。果报结束的时候，就会有其他不同的变化，所以它绝对不是无常。那么依于这样子，依于这种无常的意，我们才有一个动力。啊，我们是主动的嘛，我们在这个世间是主动的嘛，我们这个世间就是无常嘛，所以我们才有一个动力，不断的往上，往上。好，所以生灭相续，啊，这里是在说这个。另一个呢，自他增上，自他增上，自他增上呢，增上是有力依仗，就是互相依赖的意思啊。人生活在这个社会上，绝对不能单独的存在，必须你依我，我依你，大家互相辗转的彼此。就好像这个幼小的子女啊，他依靠父母的辅导和教养，不然他没有办法自己活。那等到父母年老呢，他还是要依靠子女的这个侍奉供养。所以再把这个扩大的时候，社会上的一切农工商政，没有不是互相依仗和辗转增上的。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假如把你们丢到无人，假如把一个人啊，不要那么残忍，不要对你们，把一个人丢到无人岛上，他可不可以活？可以的举手。啊，不可以的举手。其实不一定啊，哈。但是我们看这个电影嘛，我们看电影或者是很多真实的事情嘛，其实很多是可以活的哦。好，那假如好，那可以活，那我们这里是在说自他增上，对不对？我们必须要互相依赖。你把一个人丢到无人岛，他竟然可以活，那为什么？因为他还是在那个无人岛上，还是有友情嘛，也有无情嘛。但是把你丢到外太空，你能活吗？不行嘛。所以可以证明说，我们人呢是互相依赖的，啊，依赖友情或无情。那么呢，我们的社会也是一样的，啊。我们的每一个行业都是一样，你就是要有一个上游的供应商，啊，还有要有下游的消费者嘛，啊，光有上游的供应商，你没有消费者，你还是要倒闭嘛，啊，你有消费者，但是你没有供应商，钱还是不会到你口袋，你还是要倒闭嘛，啊，所以我们这个社会从人啊一直扩大，啊，从我们个人的身心，我们人啊身心也是互相依持的。是不是五蕴合二嘛？啊，那你的身体会不会影响你的心理？啊，那你的心会不会影响你的身？记得在这个地震那个斯乐宾小妹妹她阿姨啊，她说啊，她第三天才被挖出来嘛，对不对？那她说她在这三天当中啊，是在那种黑暗看不到的地方，但是呢，她的孙女就在外甥女就在他的旁边而已。好，那在这个过程中，初开始呢，他有一直念佛，一直念佛，但是呢，因为被压着也很痛啊，脚也很痛啊，到了隔天早上就没有知觉。好，那在这个过程中也不断的昏掉醒来，昏掉醒来。可是呢，是什么让他可以撑到三天以上？不是，他说主要是来自于他的这个外甥女， 因为他的外甥女只要一醒来就会喊阿姨你念佛给我听，而且还规定要念六字的，不能念四字。阿姨说我好可怜，我已经快没气了。但是呢这个小孩子怎么生存下来，他也是每次醒了就叫他阿姨，他阿姨每次醒了就叫这个小孩子。他说假如今天只是他自己一个人压在那里，他说他没有办法活下去了。好，他睡觉的过程中或者是昏迷的过程中常常醒来的过程，是因为他想到他的外甥女。好，所以我们的心会影响我们的身嘛。而且从这件事情中可以知道四时嘛，我们佛法讲四时嘛，初时、断时，那他的那个是属于什么时？第四时啊，因为他的那种心念不断的支持他，使他有这种求生的意志，最后才被救出来。好，所以说牵太远，拉回来。所以说佛法中说啊，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互相依仗的，互相依赖的，我们人都是互相依赖的。假如把这个范围再扩大到宇宙里面一切的众生，那么其实这一切的众生都是跟我们过去都有缘的，都有关系的。或者呢，过去生中做过我们父母的父母兄妹也说不定嘛，只不过是业感的关系，大家面目全非才不能互相认识嘛，是不是？这个啊，其实很容易去察觉。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人，我们不见得会对他生起微笑，擦掉了。好，假如你认为他是你过去生中的父母，你会不会觉得开心？会微笑嘛，对不对？但是你就是忘记了而已嘛。那有时候像这个夫妻，我们讲怨憎会啊，我不是说夫妻怨憎会哦，有些人也是很好的哈。我们说怨憎会多数最多的就是发生在夫妻或者是兄弟姐妹或者是你最亲近的人身边嘛，对不对？那这些人是怎样？一定是过去跟我们有缘才会在一起。那在一起他过去是怎样？我们可能是彼此互相关爱嘛，互爱对方嘛，但是爱到后来呢怨恨了嘛，互相怨恨嘛。所以有时候啊，我们看到我们怨恨的人，你要是从这个角度你去把他思维的时候啊，其实他以前也有可能过去生就是我们的父母啊，或者是我们的亲人，只不过是我们忘记了。好，所以在面对怨亲还是什么的时候啊，你看这个自他的这种观念，是这里扩大的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过去都曾经有过密切的关系，只不过是忘了而已。好，那么这样子才能改变我们自己嘛。好，那你有这个自他的关系啊，然后要互相增上的了解，就可以培养我们一种互助爱人的美德嘛。好，进而呢获得自他和乐的共处。好，要不然你害我，我害你，互相的欺骗伤害，那么呢想要谋求个人的幸福世界的和平，永远是不可能的一个问题。你说相怨的人在一起，你没有这种观念，你没有用这个观念去改变自己的时候，你永远就是你万谈我万谈你，有那个和好的一天吗？不容易嘛。我们说最近台北市这个停车问题，你看他那个柯文哲说的话就蛮有道理的。他说呢，我这样讲不知道会不会说到你们，我应该说其他县市。他说台北说交通不好嘛，不顺畅嘛，对不对？问题来这里来，你不买停车位啊，然后你要违停，然后违停呢你要路边停或者是路边停车，那路边停车呢又不能收费，可是呢你要求交通顺畅，有可能吗？不可能嘛。好，那 佛法上也是一样嘛。好，这是一个互相自他互相依赖的一个社会嘛。好，我们想要交通顺畅，是不是要从我们自己改变开始？对不对？好，那么呢，别人也是因为如此的跟着改变嘛。好，院政会的人也是一样嘛，从自己开始改变嘛。好，所以世界呢是由我们来推动的，我们是主动权，是由我们来推动的。你想要转变秽土成为一个净土，都在于我们能不能从自他和乐做起而决定。好，但是要求别人是比较困难的嘛。好，可是我们心，我们想要改变是基于这个自他和乐的这个心而下去做改变嘛。那先从谁改变起？先从自己嘛。就好像这个，为什么要从自己？因为没有办法改变他人。人家说，人家说球啊，球啊，一直往东边长。好，有时候我们人会急于改变一个人嘛，想叫他听我们啊，那因为这样子摩擦会更大嘛，对不对？所以最好是用怎样引导的嘛。啊，因为你这样子的做法，就好像一棵树，它都往东边长嘛。啊，你想要给它调倒转来，啊，调上大个安怎？转去啊，你若徛伫个对面的。他等到第一次啊，按作衰啊，啊，所以改变呢，哈，改变是从自己改变起，有时候改变不好，反而是反效果。好，所以我们想要这个世界它的改变，就要从自己和身边的人的和乐开始，然后不断的扩大，扩大到这个世间所有的人都是我的父母，我过去生的父母。这样才能够创造出一个和乐的净土。好，好，那么解门这里呢，一个是生灭相续嘛，一个是自他增上嘛。好，那么自他增上，生灭相续是在说无常，对不对？说诸行无常。那么自他增上呢？自他增上里面呢，还有分深一层的意义啊，就是。我们的身心是自他增上的，我们的身心是自他增上的，那身心在扩大呢？是，对不对？应该是说缘起啊，好，就是说互为因缘啊，好，你和我，我和你之间是互为缘起，好，互为缘起，所以我是不是存在？我的定义是什么？就是五蕴嘛。我们在讲是五蕴，五蕴是包括身心，所以身心是互为缘起。好，那么自他也是不是互为缘起？在扩大的时候，就是自他互为缘起。好，那在扩大呢，就是自己和众，和这个自然界。自己和自然界是互为缘起，那么缘起呢？缘起是在说明什么？因缘和合在说明什么？说无我嘛，对不对？啊，不是在说明无我，因为假如要是有我的话，啊。这里是指这种不得其我啊，夫妻不断生死的这种，这个我还是有身心不断的和合的，啊，所以它没有一个真实性，啊，那它也没有独立性，所以它是自他的，啊，而且它必须要和自然界互为缘起，所以它是一个无我的体现，啊，那之前的那个诸行无那个生灭相续呢？
你无常无我啊，你见到诸法的真实相的时候，没有生可得，没有灭可得，一切法是寂灭相的啊，有无常无我，契入诸法的真实相，那就是什么？涅槃寂静嘛。那么呢，这也是我们佛法不共于其他宗教的地方，对不对？啊，我们的解门，啊，我们的解门也是我们的核心嘛。啊，所以导师在这里从这个生灭相去用自他身上当中的生意，应该是指这样，才能够说出佛法的一个核心所在。好，接下来我们看行门。关于这个修行的法门的方法很多，修行的方法有哪些？有很多嘛，不管你是静坐、念佛、拜佛啊，或者是持咒，还有什么？就是很多很多。那每一个法门，不管这些法门，所有的法门，它主要也是要强调哪一件事情？对，所有的法门都是为了要让我们亲近自己的身心。所以说是静心第一。那利他为上，为什么会利他为上呢？因为我们做的这一切，我们的目标是佛果，所以我们做的这一切是为了众生而不断的去进行，所以在行门上就是以进行第一的利他为上。所以这里说学佛是以佛菩萨为我们理想的目标，主要呢是要增长福德和智慧嘛。但是呢，这必须要自己呢依着佛陀所说的教法去实行。这里为什么只说利他不说自利利他？自他真善，我们看这个注脚37，大士度论，大士度论这里这篇文主要是从发心上来讲，但是我们可以做参考。他说问论主说，于处菩萨自利益自己利益自己也利益众生嘛。但呢，为什么只说利益众生不说自利就是只说利他而不说自利那么自利利人有什么过患，有何咎，有什么不好的地方？论主回答说，菩萨能行善道，他为一切众生他是实意。那么其他的地方说自利也利益众生，只不过是一个方便，为凡夫人，为凡夫做这么样子的解说，然后他们才能够行菩萨道那么行菩萨道就是入道，入道有下中上三种。什么是下者？下者呢是但为自度故行法，只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为了求自己将来的果报而行这些善法。那中者呢，是为自己，也为别人。那么上者呢，但为他人，故行善法。那这么说，那人家觉得不对啊。所以说，事事不然，他要问，说应该是下者是但自为身嘛。中者只为众生，上者自利利人嘛。这问的人是说应该是要这样子假如呢只利益别人，那不能自利，那怎么叫做上呢？但是论主回答说不是这样子的
世间法尔，自己供养自己能够得到福德吗？自己犒赏自己给自己很好的东西其实是没有福德吧。那你自己害自己会得罪吗？会结罪吗？自害其身而不得罪了，你自己害自己是不会得罪的。因此呢，为自身行道，所以叫做是相。假如呢，跳到最后一个字，假如能够自舍己乐，舍弃掉自己的乐，但为一切众生故行善法，只为一切众生而行这善法的话，那么叫做善人，因为他跟一切众生异故。假如但为众生故行善法，只为众生而行善法，众生没有成就，自己则具足了，又自利益，又能众生，这样叫做杂行，也就算是中人。所以只说利他是这样子，菩萨的心是为了利他，为了利他，为了一切众生，所以他去行这一切。像我们之前95页不是有说到吗？还记得吗？还要翻回去吗？我们翻回去再看一下。第二段，菩萨时时以众生的苦痛为苦痛，以众生的利乐为利乐，他把他自己的五见的薄弱掉，所以他一切都是为他，那慈悲一天一天的深厚，根本不怕什么堕落。那么只有为自己打算的，那么才是有堕落的忧虑。好，所以菩萨是但为利他。那我们翻回来，修行，静心第一。好，我们先讲静心第一。所以我们上面没有讲，第一行的最后，学佛呢，应该是以佛菩萨为我们理想的目标，为的是增长是福德还有智慧，但是呢，必须要依着佛陀所说的教法去实行。而实行呢，实行就是修行嘛。修行的主要内容，就是要清净自心。因为呢，我们从无始以来，内心就有很多的贪嗔痴，邪见啊、慢啊、疑啊，种种，我们被这些所扰乱，有了它的障碍，我们的所作所为都不能够如法而律，都不能够如法如律了。使自己或者是他人得益嘛，所以修行一定要先静心。我们人是由自己的心影响着自己的行为，那你的心没有清净，你所做的行为就是有很多过患的。那你心没有清净，那你要去利益众生，那么是不是以盲导盲，会把人带往不理想的地方嘛。所以呢，修行呢一定要先从静心开始，从静心开始。那么净化内心呢，并不是摆脱一切的外缘。我们的心我们一切事都以心为主导，心是我们的根本。你的心改变了，你的结果也改变了嘛，对不对？举例来讲，这个树要是往东长，它就一定往东长。你的种子改变，它就跟着改变。我们台湾的这个农业很厉害嘛，那么根本就是像什么？像种子一样。假如我们把我们的种子是一个清净的种子，那它所生出来的是什么？善法，就像改良过的东西，它长出来的一定很好吃。我们台湾吃改良的吃习惯了，所以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原本的。我记得在那个 我们要是有去那个比较落后的国家哈，之前有去斯里兰卡，那你狗的讲什么做狗的就睡了。它原本的刀力差应该是要多大公里，你知道吗？它这么小的，这么小的，现在他们高山种的哦。好，那我们台湾的为什么这么好？主要是种子的问题。这个农作物这件事情、啊、在缅甸也是这样、哦、我说我们也很奇怪，在缅甸 啊没有改良的，没有喷农药的，是比卖有喷农药的还要贵、啊、比卖没有喷农药的还要贵、啊、但台湾却不是、哦、台湾 是这个有机的比化学的还要贵、啊、所以也是很，你要是去到不同文化的地方，你就会有不同的刺激，你有不同的思维。那种子就是这样子，我们改良的种子，你把它改良过，那它生起来就是不同的结果。我们的心也是，好，心是我们的根本，你要先净化你自己的心，你将来创造出来的行为，好，你在利他的过程中，才不会很多是为了自己。好，表面上是做利他的事情，但实际上你的心情，你的心是为自己的，这个只有自己知道。好，这个只有自己知道，所以必须要从净化内心来开始。那么净化内心呢，它并不是摆脱一切的外缘，什么都不做都不想。好，不是说叫你躲到山上啊山里，然后你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做，哦，这个是逃避现实。好，那应该是怎么样？应该做的还是做，应该想的还是想。什么是应该做的呢？就是行门的方面啊，就是说你静心的这一些事情啊，你要静心静坐什么这些，你都是还是要做。那么该想的还是想，是什么？慧学的方面。会学的方面你还是要去学，好，不是说偏离一边这样子。好，那么呢，而且呢，这一切的做都要引起善心，好，使令这些做得更合理更合法，有益于自他。这就好像是说铲除这个一个园里面田园里面的这个杂草，好，你不但呢要连根拔除，好，不要使它生长，而且呢还要积极的培植一些有用的花草。就是你不但要断恶而已，你不但要降服调伏你的烦恼而已，你还要修一些积极的修一些善法善意，好，这样才有善的果报。所以佛法说，假如只修禅定，那还不能解决生死的问题，必须呢定慧双修，才能断除有漏烦恼，有漏烦恼才能够获得道果。所以佛法说心净众生净，心净国土净，这个呢都是在跟我们学佛者说，应该要从自己进化，从自己开始进化，进一步呢再扩大到这个国土和其他的众生。自己的进化是属于小的，从自己最微小最简单的开始做起，那么呢再到众生，再到整个国土。这个呢是不论是大圣和小圣法，都是以这个静心为学佛的主要内容。关于这个心净众生净啊，静心嘛，啊，它是一个根本啊，你的心要先清净，你心清净了之后，你才能够别人和你在一起，他才会觉得开心嘛，才会心静嘛，啊，你才能够影响他人，啊，就好像是那个微笑，你对一个人微笑，他是不是也给你一个微笑？假如他再将这个微笑传给另外两个人，那大家是不是要更多的微笑？
我们自己是一个根，
断的扩大出去，先从自己做起，再从众生做起，那众生不断的做起之后，所创造的就是什么？一个清净的国土，对不对？所以心净众生净，心净国土净，就是这样。
所以静心的这个，我们要静心，静心它里面主要是为了大家或者大众。好，所以后面就说利他为上，利他为上。其实讲到利他为上，它呢是依于自他增上的原则来说，就是站在自己的立场来说，这个标题二，这个利他为上，就像我们之前我们前一页的那个自论的上人，上中下的上人。那么这个自他增上呢，就是属于自论的中者。你要成为上，你必须要站在中的原则来说，而不是说离开大众而去做这件事情，而是说你离开了大众，他是没有办法生存。我们之前解明说自相自他增上嘛，所以是离开大众是无法生存的。假如呢想要自己获得安乐，就必须要大家先得到安乐。老师接着举例，从家庭来说呢，我们是家庭中的一个成员。从社会上来说呢，我们是社会上的一份子。家庭要幸福，个人才有幸福可言。那么社会上大家都能够和乐，我们个人才会获得真正的安宁。这就像注重卫生的，假如呢只注意家庭内部的清洁，而不注意到家庭四周环境的卫生，那么呢这是一个不彻底的卫生。这是一个不彻底的卫生，因为你只注意到自己而已嘛。你忽略说，这个你忽略你不是站在自他真上的原则来说，而去创造大家的安乐嘛。所以呢，小圣的人呢，只重自利，专重自尽其心，自了生死。那么对大圣来说呢，这不过是方便而已，方便行，而不是就近。菩萨呢，重于利他，无论一切时、一切数、一切处、一件事、一句话，都是以利他为前提。他都是为了要使令众生得到安乐，因为众生得到安乐，他自己也能够得到安乐。就像这里讲的嘛，你社会大家能够安乐，个人才能够获得安乐。所以静心呢，第一，那它是通于二圣的嘛，因为不管是菩萨或者是二圣人都要静心嘛。好，但是二圣人呢，他只不过是随缘的度化而已嘛，到一起的生命结束之后就入灭了，他就不再做这件事情。但是呢菩萨不是，他是以利他为上，利他为上，所以他不断的做这件事情，他做的这件事情都是为了创造有乐的清净的。那么这呢才是大圣不共的特色，才更合于佛陀的精神。这也是导师在学佛的根本意趣里面所要阐述的。我们的目标是为了成佛，但是成佛呢，成佛它的动机来自于哪里？是来自于利他嘛，他是为了要利他，利益一切众生，因为众生安乐他就得安乐了。那么我们要利他必须要怎样？自己要先净化自己的身心嘛，这样才不会影响到别人，我们才能把人带往正确的方向去嘛。那么想要净化身心呢，你要净化身心必须怎么样才能净化身心？必须要所了解，所以你要从解门上，从这个诸法无常诸法无我，从这个生灭相续、自他增上当中去理解，才能使令我们静心，进而利他。好，那么这就是学佛的一个 跟本意去。那我想补充这个注脚四十，你看注脚四十。自他生存的这个和乐清净，不能呢只着眼于外表的事情啊，因为我们的心会彻导我们趋向合理的行为，或者是趋向于不合理的行为。所以我们心的清净是不是善的啊，对于自己和别人的和乐清净有着深切的关系。下一行，净化自心的定慧寻求离惑正真，达到法的现觉，就是一个德行的深化。由于我们自心的净化，才能够从自他关系之中而得到解脱自在，更能够实现和乐清净的人生理想的世间，在这个世间而产生。所以说呢，心净众生净嘛，而佛法的德行呢，不只是为了自他相处，更应呢从自心扩大到这个世间的净化，使一切的有，使一切优美而有秩序的共存中，使一切在优美而有秩序的共存中充满生意的和解。所以说心净国土净，因此佛法的德行它就是以自他为本，内净自私，外净器界。好，那么这就是我们对于佛法根本意趣的一个解说。我再问大家一开始问的问题，人是主动还是被动？人在人生，来来再举手，主动的举手。好啊，总算有一点安慰。因为有人就是问我这个问题，就是问我说，他觉得说生不知从何而来，死不知从往何去，莫名其妙就被生了，他觉得一点主导权都没有，这是我们一般的观念。但是从这样子的学习之中，我们应该就要知道，其实我们是自己的拥有这个主动权。你拥有这个主动权，你要不断的立，你要立一个高的目标，最高的目标，借由这个主动权不断的向上。那么向上呢，你必须要有深刻的理解和正确的认知，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生灭相续。基于此的理解，而从静心和利他中去着手，达到完成一个圆满的人格。我想这是个人认为导师想传达出鼓励我们的了。好，那我们的课到这边，但是我想问问老师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所以我自己的想了很久啊、哦，就是我觉得说导师这样子的归纳呢，是讲他的精神啊，就是讲解门跟行门的精神。比如说解门，刚刚前面本地法师有提到说，哎，我们一般佛教讲的解门，也许就是听闻、听法，或者是说研究佛法啊、哦，这个是解门。但是不管我们是用什么方式来认识佛法，但是读得再多，或者是说念经念得再多，但是我们如果没有把握住它的精神啊，就是学习到这种无常正见，还有呢缘起的正见，那也许我们在碰到生命的一种考验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自己佛法的道理并没有办法用得上。所以我们用一种无常诸行无常的正见来理解佛法的话，我们才会看得到说，哎，这种佛教的现象，佛教的一种历史的演变，其实它传达就是诸行是无常的啊。那我们佛教界也是自他真上的啊，如果是好的不学，不好的大家拼命的学，那当然就是佛教现象会越来越奇怪啊。所以在佛教界啊，现在的情况是不予置评啊，不过大家自己知道就好了啊。嗯，那至于修行的部分呢，就是导师说要把握住这个静心第一，还有利他为上的这个精神。那因为第一跟为上啊，第一跟为上其实都是 top one 嘛，对不对？就是最高嘛。所以到底这两个要用哪一个呢？其实导师在后面的文章啊，导师有提到一个看法，就是我们虽然修菩萨行呢是以利他啊，从利他中完成之力啊，就是利益众生，就是菩萨道，对不对？这个是我们远大的目标，这是一种很高贵、很有气质的一种理想啊。但是呢，我们的切近处呢，我们的着力点，我们的脚跟处呢，要从自净其心开始。所以净心第一呢，是我们每一个佛弟子要着力的地方。如果我们只是倡导要去利益别人，但是自己的切近处呢，净心第一啊，内心的不良分子没有办法发现，带着很多贪嗔痴来做佛教事业，来礼佛拜佛参加法会，那也许我们所做的未必能够清净到自己的内心啊。所以净心第一呢，是我们每个佛弟子要首先要着力的地方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学佛吧，要了解种种的善心所、恶心所，那就是要让我们止恶向善啊，向思正起啊。没有升起的善呢，要让它升起；已升起的恶呢，要让它断。那这样子才有办法慢慢趋近于净心第一啊。那有了这样的切近处，慢慢做就有信心了。那我们只要不离开这个利他真上啊，利他为上的目标，那我们就会朝着菩萨道走去啊。再来呢，大家请看第九页啊，第九页的地方，我从后面过来了啊。第九页就是倒数第二段啊，倒数第二段就是标题式的上面最后这一小段啊。那刚刚本愿法师的理解跟我的想法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因为每个人的理解力会有不同嘛啊。那我觉得都可以提供给大家参考。那我的理解呢，对于这一段啊，老实说，能够看经、研究佛法、拜佛、念佛，不一定真正就是学佛、信佛。我觉得这一句话其实导师并没有要分辨解习并重的意思。我的理解只是说，这几项呢，是现在我们佛弟子以为就是信佛、学佛的一个相状。就是你有做这一种项目，你就是学佛的人啊；你没有做这种项目，就不是学佛的人。我的理解是这样。但是其实导师要 要表达的一个声音是说，不管我们做哪一项，不管我们做哪一项，但是真正的佛弟子应该一定要把握住我们以三宝为我们崇高的理想，就是我们今天学习是以佛还有僧宝为我们的模范，法宝是我们真理的一种追求。但是天天如果一天一天的福慧增长，那慢慢的我们自己本身的身心如果达到清净圆满的话，那我们也可以成为后学的一种三宝啊。所以如果站在这样的角度来说呢，其实这种就是自立嘛，自立的精神，对不对？它皈依三宝呢是一种自立的精神，它不是仰赖他力的精神，它是自己也可以称为后来人的三宝。所以有这样子的一种自立的自信心呢，那学佛起来啊就会很踏实啊。他知道说我如果用心的去做这个静心啊利他的项目呢，那我才真正的能够呢完成这个三宝的代代相续啊。如果我自己是佛弟子，我是修行人，我自己都不做好的话呢，那佛法可能就会在我们的手上断成了。所以三宝正法能不能久住世间，其实是在于内涵，不是在于表象啊。所以如果说我们没有发现啊，因为有些人就是用这种表象来衡量一个人有没有修行啊，所以呢就会乱下一些判断的话，其实是造了很多口业，这也不应该啊。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应该要把握我们应该有的精神啊。好，再来的话呢，就是第八页的地方。第八页的地方倒数第二段啊，导师这里是提到说，我们学佛是以五乘法，五乘呢为我们的方向，对不对？那佛呢，成佛是我们最高的目标。那二乘呢，就是声闻缘觉，那不过是适应的方便。那究极的目标是佛果。我是觉得说，这个是站在什么呢？像《法华经》，它是一乘究竟的角度来说啦。也一乘究竟的角度，如果是站在三乘究竟的话，其实导师应该不会这样说啊。就是众生就是修行者皆共成佛道，才会说二乘是方便的啊。如果是站在早期的《般若经》跟《龙树论》呢，其实声闻缘觉他们的涅槃也是究竟的，他们不一定要微小相大，不一定啊。所以有微小相大的思想是《法华经》，主要是《法华经》啊。好，那再来呢，我觉得说导师会在这里安插一个五乘法啊。我当初我也是想了蛮久的，就像本愿法师在讲的时候，其实这一个是一个蛮特殊的看法啊，就是学佛的人要如何向上。导师却介绍了这个人天声闻缘觉菩萨。那后来呢，我觉得说因为本愿法师他有画一个成佛之道的图表，对不对啊？有分下中上啊，这样子的一个次第啊，真上的一个意义。那我觉得说，也可能也有几种含义，我想到的啊。第二种就是可能学佛的人啊，也要懂得世间跟出世间的分别。那我们世间的世间法的世间善法的要求呢，就是至少要保住我们人天善趣。那如果我们今生没有办法证得三乘的话，至少我们还在人天三趣继续修行。所以这个五乘法呢，它还有一个含义，就是世间跟出世间三趣跟出世间解脱的一种分别啊。所以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个含义在。那当然呢，那也让我想到就是成佛之道的修行的方法。那讲这个五乘法啊，导师是没有讲得很白。如果大家有成佛之道的基础呢，你就会立刻就意想到说，其实导师所讲的这一种菩萨道呢，都是由人直入佛道的，所以他一定是从人乘呢开始慢慢修学，一直到圆满佛果。所以由人直入佛道呢，也是这一个就是学佛啊向上的一个很有意义的方向。所以我觉得导师在他的著作呢， 隐隐约约都有表达这种深意啊。那我想最后一点呢，是在我忘了讲了，就是第十页这个地方，前面的比较没有问题，因为前面的我们本经法师讲的好详细啊。那第十页的地方中间啊，就是标题自他真上上面两行，那这里有提到说前后相续生灭无常的意义，可以使我们努力向上向善的目标做去。一般我们在讲生命无常的时候呢，都是遇到不幸的事情才叫做生命无常，对不对？那是我们误会了无常的含义了啊。那如果是佛法的无常的含义呢，它并不是消极的啊，它是有无限的可能性。那这种生命无常意呢，在佛法来说，老师在生活之道有一个很好的描述啊。老师说，我们如果真的了解无常，才知道一切的恩怨啊、爱恨离愁呢，这种都不过过眼云烟啊。知道了，它过去了就算了。那这种也许只是一个层面啊，因为你看透时间。但是呢，我们无常的生命啊，它还有积极面啊，就是我做错事，我有改善的机会。我现在是凡夫，我有成佛的机会。那这一种由不好变到好的这种转化呢，也是无常意。那这种无常意呢，就是努力向善、积极的光明的意义啊。所以无常意它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它绝对不是一般人所讲的，它是消极的含义啊。所以我想，这个学佛的根本依据啊，这后面这四项解析。这四项大家一定要好好把它记住啊！解门呢，要把握住生灭相续、自他真上；那行门呢，要把握住净心第一跟利他为上。那这样的话，我们的菩萨道就会开始啊，能够慢慢的走上这个灵验的道路，这样啊。好，那最后我们请本运法师给我们总结，然后回向。
要总结了，我刚刚已经总结，我们直接回向好了。来，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博得与众生，
博得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